谢神，我们今天在主所定的日子，在主的殿中，我们来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我们主的面前，归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他啊！正如我们在诗歌中所唱的，主是配得荣耀的那一位啊！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四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四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来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愿意赤裸敞开将我们心里所思所想，我们心里最深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今天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亲自安慰我们。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主啊，我们心里有各样的劳苦愁烦。主啊，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境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哀痛绝望。主啊，我们今天就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靠着你在圣经上的应许，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在你这里来得着安慰，得着那最真实的安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的肉身也在这个地上也能够安然居住。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个主日所思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谈到八种福气，或者说有八种人。那么事实上这八种福气呢，我们知道是八种可以说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那么第一种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也可以称为灵里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就是指这样的一种人呢，他们看见自己真实灵里面的光景他们看见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一无是处，这样的人被称为灵里贫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天国就是这样的人，上帝就来寻找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所谈到的第二种人，叫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这句话事实上是让我们很难以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又哀痛又有福呢？那么事实上在耶稣基督的原话当中，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那么在亚兰文当中耶稣的原话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福了恭喜你你是很幸运的人，你是很蒙福的人，恭喜你，你非常有福哀痛的人。所以这让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很难理解，或者有点矛盾。一个哀痛的人有什么值得被恭喜的地方？一个哀痛的人有什么值得说他是一个有福或者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人尽力所逃避的是什么呢？就是哀痛。我们逃避痛苦，我们逃避那些让我们心里不舒服心里疼的事情或者人。但是耶稣却在这里说，你在哀痛当中的人，你是有福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五节类似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五节有类似的经文，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话就更加的强烈，因为耶稣基督把两种人放在这里在做对比，就是饥饿的人与饱足的人做对比这个喜笑的人与哀痛的人做对比。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二十五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今天就愿意来思想一个哀痛的人他怎么会是一个有福的人，或者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有福，真正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哀痛与痛苦。 那么在我们思想这个哀痛与痛苦之间之前，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本一本书啊，这是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叫《看不见的女儿》，中文翻译成《看不见的女儿》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书里呢，这个书是2006年一本非常畅销的一本畅销书，那么后来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啊。这本书里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很多年以前，就是在一天这个漫雪纷飞的冬天的一个冬夜，一个骨科医生 大卫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来为自己的妻子诺拉来接生。结果他妻子呢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一对双胞胎。结果当大卫把这个双胞胎当中的女儿抱在手中，这个医生大卫他就发现这个女儿是唐氏综合症有唐氏综合症的一个婴儿。那么这个大卫就是头脑中立刻就想起他以前死去的一个妹妹，他这个妹妹就是唐氏综合症的一个孩子，那么他死的时候只有12岁。那么大卫自己的父母就倾注一切的心血就在这个妹妹身上，但是因为这个妹妹是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结果很早12岁就夭折就死去。结果他的母亲就非常的痛苦也绝望，女儿死去之后母亲非常痛苦绝望。后来过不多久母亲也死了，然后他的父亲也死了，所以大卫很小就成为一个没有父母的人。那么就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童年，这样的一个经历，就造成这个医生大卫他的性格是非常沉默的，非常压抑的，他就一直奋发图强，他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他要他的人生不要像他父母那样。那么最后他终于做到了，他成为一个医生一个声名显赫的医生，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工作。那么正当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他想要的生活，他想要的这种婚姻和家庭的时候，结果发现他的家庭当中也降生了这样的一个有唐氏的一个小女儿。结果当时这个大卫就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对他的护士这个 Carolyn 就讲，你把这个孩子现在就抱走送到收容所去。那么这个 Carolyn 呢就把这个孩子就抱到收容所里一看，觉得这个收容所这个条件完全不可能让一个有唐氏的孩子可以生存的下去。结果这个 Carolyn 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就远走他乡，就离开这个地方，他就决定来自己来养育来抚养这个孩子。那么结果说在他最后养育抚养这个唐氏的孩子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碰见一个长途货车司机，结果他们两个人就结婚就相爱，结果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就养这个孩子，结果就把这个孩子养大。他们生活虽然是一直很艰苦很贫穷，但他们的生活确实很幸福夫妻两个人都很爱这个孩子，想尽一切办法这个孩子最后养大。那么与此相反，我们再来看那个医生的家庭，那个大卫的家庭。结果大卫回去就对他的就他父亲给他妻子醒来之后就对他的妻子讲，就说你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一生下来就死了死了以后就送走了，他就这样对他妻子讲，然后就把这个谎言就一直隐藏了20多年，就是这样。然后呢从此在他们当中，他这个妻子就总是觉得我这个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的妻子本来是一个很懦弱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最后成为一个女强人，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商人。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结果他就无论是在精神上面还是在肉体上面，他就经常的背叛他的丈夫经常的做不忠诚于他丈夫的事情。结果这个大卫呢，他最后他就沉迷于摄影，他就用他的相机来看周围的世界他总是把自己藏在这个相机后面去照一些美好的画面，然后把它定格下来，他不用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但是他们的家庭就从此就是充满了这种彼此的欺骗，彼此的出卖，彼此的逃避，所以结果大家可想而知，最后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夫妻就离婚。结果这个大卫因为常年的精神压抑这个医生丈夫就死去了。 死去之后呢，妻子诺拉，她最后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检查她丈夫的遗物当中，就发现原来她有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她发现她女儿并没有死，结果她就找到这个女儿，二十多年之后找到这个女儿，结果当她看见这个女儿的时候呢，这个女儿 baby 她其实还是一个智力发展各方面发展比较缓慢的一个女孩子，她在一个打印复印店里面在上班，她过着一个非常简单和快乐的生活，然后她也爱上一个同样是智力发展比较慢的一个男孩子，两个人相爱，两个人打算结婚，就是过着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是快乐的生活。然后这个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很多读者就认为这个小说作者想通过这个小说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就是谎言可以对人的一生造成何等大的伤害但是我看呢，这不仅仅是作者想告诉大家的，作者真正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护士把这个小女孩带走的这个女护士Carolyn 她最后写了一封信，很多年以后写了一封信写给这个医生，写给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信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就说大卫，当你逃避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你也同时失去了你人生中可能得到的最大的喜乐。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而我觉得这是这个小说的作者真正想呈现给告诉他的读者，当人试图逃避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但是你可能同样也失去了你可能这一生能够尝到的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痛苦往往带来最大的喜乐，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你痛的有多深，你可能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就有多大。所以让人的一生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也是非常深刻的人生，你爱有多深，你的喜乐有多深，你的痛有多深，这样的人生是立体的，是丰富的，是值得人去经验和体会，不是肤浅不是浮在表面。所以在这一段小说当中，我们会看见谁是最快乐的人呢当然那个Carolyn 那个护士，她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她的人生是有目的有方向，她也收获了她的成功，结果她跟很多这样的有这样孩子的家长在一起，她组成一个协会她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还有很快乐，就那个消失的女儿，所谓消失的女儿，看不见的女儿，就是得唐氏症的那个女孩子 Phoebe， 她的人生在人看来好像很痛苦，很多享受他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他不能做，很多事情他不懂，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看他的人生怎样啊，简单而单纯而快乐，他爱就是简简单单因为爱而去爱，他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当中他找到喜乐，就是打字复印这种最简单当中他体会到很大的喜乐，他工作是因为他能够尝到喜乐他去工作，在他的世界当中是一个没有谎言没有欺骗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女孩子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女孩子。那么同样的，在这个 Carolyn 就那个护士，她最后碰到那个卡车司机，结果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照顾养育这个孩子，他们生活很艰苦或者说很贫穷，但是他们确实怎么样，在一起同心合意，一起用无私的爱，用很久的爱来带这个孩子。两个在一起，他们之间也有争吵，也有争论，也有灰心，也有绝望，但是最终怎么样，他们互相依赖互相依靠，最终一起走下去了，最终一起他们在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家庭没有破碎。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故事当中最痛苦的是谁，就是那个试图逃避痛苦的那个医生，对不对？那个医生讲我不要这样的痛苦，我逃避这样的痛苦，结果他这种逃避给他带来最深的痛苦，他的一生都是压抑痛苦的，活在谎言当中，他一直在试图逃避，逃到摄像机后面，逃离这个家庭， 结果给他人生带来最大的痛苦。他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他的妻子带来痛苦，他的妻子也非常的痛苦，结果两个人都崩溃，结果两个人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这个小说让人思想，到底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啊。我也见过 一些父母，就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小孩子考试没有考到好的名次啊，这个父母亲就忧伤痛苦，觉得啊绝望灰心啊，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位母亲，她看到她8岁的儿子终于开口能够清楚地叫他一声妈妈，她看到这个儿子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走两步，这个妈妈欣喜若狂啊。她就说给很多人分享，哎呀那个时候我简直是，那个时候我就在天堂，她尝到的那种喜乐她从来没有尝到过。所以到底什么是哀痛，什么是喜乐，什么是痛苦，一些经历过真正哀痛的人，他尝到的喜乐是很多没有真正经历过哀痛的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思想，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也从来没有体验过。今天我们往往努力的逃避痛苦，逃避哀痛，我们努力忘记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婚姻让我们不愉快，我们就离婚啊。如果工作让我不愉快，我就辞职再找一份工作，如果这个地方我们住得不开心，我搬一个地方。这是今天很多人的生活状态。人不断的游走，不断的改变啊，不断的搜寻，这样的人他有喜乐吗？不一定的。他可能会找到暂时的解决方案，但是那一个哀痛，那个喜乐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我们可以人靠自己的办法去逃避，是去隐瞒，去试图忘记啊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安慰，这不是安慰。所以很多人在致力逃避人生的苦痛，人生的安慰，但是结果现实是什么呢？结果人生中他看起来没有经历一些大的痛苦和哀痛，但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把这个人就完全的打垮击倒。现在在日本很多的青少年，他仅仅是因为觉得无聊他就去自杀啊。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家庭主妇，他仅仅是因为无聊他就离家出走，一走几年几十年不回家，孩子丈夫丢在一边，很普遍的事情。所以一个人生命当中真正最难承受的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我没有办法承受痛苦，我没有办法承受很沉重的东西。但是有一本书啊，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书，我相信可能有些人看过听过，他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啊。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看这本书，但是这个书里讲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那么米兰昆德拉他在这个书中有一段话这样讲，人的生命当中真正无法承受的是轻，并不是重。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活越贴近大地，更加的真实和实在。相反，如果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要轻飘飘，会高高的飞起，远离真实的生活。他的人生变得似是而非，变得空虚没有意义。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呢？到底是轻松的人生还是沉重的人生？那么事实上，与一个沉重的人生，与一个责任重大的人生，甚至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较而言，一个轻飘飘的人生更可以把一个人摧毁。一个轻飘飘的人生是真正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米拉昆德拉最后这样讲，就是人没有办法承受的是轻飘飘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思潮，它其实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去追寻这些轻飘飘的东西，轻松的东西，不要去想一些沉重的事情啊，不要去思考那些深层的话题，让人 很不舒服的话题。今天世界的文化被称为快餐的文化，给人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让你暂时的麻醉，暂时的逃避。其实就好像旧约所谈到的一些假先知，旧约所谈的一些假先知，圣经是怎么说他们呢？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圣经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创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十五节，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跌倒人中扑倒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至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指出一些轻轻呼呼安慰人的假先知，就好像今天世俗的文化，世俗的潮流啊，人生嘛就是追求喜乐啊，追求快乐，不要去想那些沉重的事情啊，逃避那些沉重的事情，这就是旧约的假先知所做的。但是当那些假先知说这些话的时候，平安的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以色列马上就要亡国了，以色列民马上就要被掳了，北边来的强国马上就要攻击他们了，没有平安。但是假先知却说没有事没有事啊，一切都很好啊，一切都很好。主耶稣绝对不是这样轻轻呼呼安慰人的假先知假师傅。当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主耶稣就是在告诉这个世代的人，在苦难当中哀痛的人，你要坚强，你不要逃避，你要在那个地方，你要面对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哀痛，你要安静，要知道主耶稣是神，神会来安慰你。主耶稣不给人提供廉价的暂时的解决方案，主耶稣不要给人暂时的麻醉和安慰，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人世界的真相。主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却是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真实的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这是一个常态，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人一定会有哀痛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苦难没有哀痛，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上帝。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或者别人告诉自己，很好很好，没有问题啊，我的爱情没有问题，婚姻没有问题，我一切都没问题，孩子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耶稣了，我们不需要救主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这样的。泰坦尼克为什么会沉没呢？泰坦尼克看见远处有一个浮冰，一座小冰块，不要紧，没有看见冰块下面的冰山，结果就撞上去。这就是旧约的假先知对以色列人所告诉他的，没有问题，那只是一个小冰山，没有问题，但是你走过去，你可能会撞在下面一个隐藏在水下的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一个很平静很快乐的家庭，突然一下这个夫妻离婚了啊，但孩子出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突然一下听说得了很重的病。我相信每个人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经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没有看见海面下的冰山。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让我们要做一个预备好的人，时刻准备好自己的灯油。圣经甚至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我们人生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要试图逃避，不要试图忘记，不要试图告诉自己粉饰太平，这不是人生的真相。如果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不需要去天堂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但这个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地方。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信靠上帝的人来说，这是我们信心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你体验多么深的哀痛，你就可以看见上帝有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在诗篇 84篇五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些真正的要来到神面前的人，要来到神的国度当中的人，他们是怎样力上加力呢？他们要经过流泪谷，他们得到滋润，得到力量，得到泉源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流泪谷。我们今天往往想，哎，我要力上加力，我要如鹰展翅上腾，就好像我们以前蔡耀明弟兄跟我们谈到的，我们都不愿意看老鹰有一个脱毛的过程，有一个很痛苦的经历。我们今天都愿意力上加力，我要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但是我们不要流泪谷，我不要走流泪谷。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力上加力，我们想如鹰展上腾，我们要经历人生中一个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你流多少的眼泪，你就会看见上帝有多大的安慰；你经历多么深的痛苦，你就知道我靠的神，我可以站立得住。上帝希望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不是轻飘飘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纬度上面、经度上面是有很深厚的厚度，深可以很深，高可以很高，是一个很深刻、很精彩，不是一个浅薄的轻飘飘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越经历流泪谷，我们越是看见神的作为和恩典。所以人生的苦痛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一个祝福就是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要流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流泪；要哭，来到上帝面前哭。我们把重担卸给谁呢？卸给神。愁苦可以带领我们，哀痛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哀痛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是有苦难的。耶稣都是这样讲，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没有眼泪的家乡在天上，在父的家里。所以当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主耶稣当然不仅仅是说那些因为生活的苦难而哀痛的人，主耶稣也是说是因为那些罪而忧伤而痛苦的人。因为在这个福气之前，主耶稣谈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一个看到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他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会为这种贫穷的状态而哀痛，他会很痛苦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小说，讲的那个故事，到底是什么造成那个父亲的人生如此的充满痛苦？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谈到，因为他的逃避啊，造成了他的痛苦。他越想逃避痛苦，结果带来更大的痛苦。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想问他，是不是那个有唐氏症的女儿让这个父亲人生那么痛苦啊？如果没有这个女儿，那这个父亲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就会不是这个样子啊？其实不是的。结果那个有唐氏症的女儿来到那个护士和那个卡车司机的家庭当中，她让这个护士和卡车司机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同心合意，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依靠、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带领他们走过很多很多的艰难和挫折。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他们的婚姻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正因为有这个孩子，结果他们两个人走到了最后，度过了很多很多难的日子，结果两个人彼此更加的信任，更加的依靠对方，更加的在一起，同心合意。那么相反，没有这个孩子的家庭，那个医生的家庭，夫妻之间越来越远离，越来越猜疑，越来越远离对方，越来越背叛对方，结果婚姻破裂，家庭破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孩子到底是给父母带来祝福还是带来痛苦呢？其实他给一个家庭带来了祝福，就是那个护士和卡车司机的家庭。所以痛苦不是因为这个女儿造成的，有唐氏症的女儿造成的，痛苦是因为这个医生试图逃避痛苦造成。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其实很简单，这个痛苦是怎么造成的？是这个医生的罪造成的，因为他自私的罪，因为他撒谎的罪造成的。 因为他撒谎，因为他自私，所以他才让自己的人生变成这个样子。他如果一开始诚实的面对，他的人生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我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美国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他就有一个唐氏症的女儿在他的家庭当中，他一样的去竞选美国的副总统。所以从这个父亲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罪造成人生的痛苦。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如果不认自己的罪，人如果不因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来到上帝的面前哀哭寻求上帝的饶恕和赦免，人如果不诚实的面对这些，试图去逃避和掩盖，结果圣经说你的罪必追上你。所以这个父亲，这个医生，他撒谎的罪，他自私的罪一直是追上他，他逃到哪里都没有用，一直如影随形，给他人生带来最大的痛苦。在雅各书，圣经也告诉我们，但雅各书1:14-15，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的痛苦，痛苦与死亡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甚至也不是上帝造成的。就好像这个医生，这个父亲，你不能说是这个小女儿造成我人生的痛苦，不是，通通不是，是从他的私欲产生的，私欲牵引出罪来，罪就给人生带来死亡，给人生带来绝望，是由人的私欲。所以一个罪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试图逃避自己的罪，不是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而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痛哭，因为罪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个罪的后果太可怕，我不愿意这个可怕的后果降临到我的人生当中，我做错事，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我的罪，为罪哀痛。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并安慰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先看到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看到我们一个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就是来到上帝的国度的第一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灵里贫穷，我们就会为自己这样一种属灵的状态感到忧伤痛悔，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哀哭，来为自己的罪哭，那么上帝就安慰这样的人。一个人必须，你为自己的罪哀哭痛悔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越可以看见上帝的安慰是何等的宝贵，上帝的赦免之恩是何等的大。所以有一个英国很著名的布道家松马田，他讲过基督徒的喜乐来自于他的认罪，只要喜乐而不要认罪这是不可能，只有先为罪哀痛的人才可以得到改变，才可以得到从神来的那种真正的喜乐和祝福。所以为罪哀痛是跟随着我们认识到自己灵里贫穷的状态，他一定会为这种贫穷的状态，为这种罪而感到哀痛，而这样的人是有福。所以还有一个，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个很著名的人，所谓叫灵修大师，现在人们叫他卢云啊，他说很多的痛苦是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我们埋藏在记忆当中的一些回忆，他一直在攻击我们，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他，我们总是试图逃避他。但是只有一位真正的医治者可以医治我们人生的痛苦，卢云说这是一位受伤的医治者，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他指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3:5，圣经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怎样安慰我们，上帝怎样医治我们，上帝不是轻轻呼呼安慰人的人，上帝不这样，上帝付代价，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上帝是这样的来安慰我们，我们自己不用付代价，我们自己没有做什么，上帝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一个真正的喜乐是从畏罪痛悔而来。那么基督徒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罪哀痛痛悔，基督徒也会为他周围的人，为这个世界的罪而忧伤痛悔。当基督徒看见这个别人的罪或者活在罪中的人生是何等的绝望，基督徒会为他们忧伤，为他们痛苦。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基督徒为世人忧伤哀痛。基督主耶稣看见世人都像如羊走迷，好像羊没有了牧人，主耶稣为这样的人感到忧伤。基督徒也是这样，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个人偏行己路，道德沦丧，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了，无辜的人被害，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为这些事情感到哀痛，为这些事情感到忧伤。而今天的世人是怎样的？世人的教导是怎样的？不要管这些，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就是发生在地球那边的事情，我们不用管这些，跟我们无关。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基督徒为自己的罪忧伤，也为别人的罪忧伤，而这样的一种忧伤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那么基督徒怎样表达这样的忧伤呢？把福音带到更多的人，把真正的安慰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安慰带到更多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真正的安慰，你所找到的只是暂时的逃避，暂时的麻醉。而基督徒告诉周围的人，真正的安慰从哪里来呢？从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这就是基督徒把他的哀痛通过行动来表达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会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别人的罪哀痛，为世界的罪哀痛，但是感谢神，我们并不是永远活在这种哀痛当中，因为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刚才思想耶稣上帝怎样安慰我们，他靠他自己的鞭，通过他代替我们所承受的刑罚，他自己承受这样的刑罚，他自己承受这样的鞭伤，让我们逃避罪的刑罚，他用他钉痕的手来安慰我们。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中保罗是怎样说。当保罗审查他自己，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绝望，但是接着在罗马书大家有时间可以往下面去看到，保罗最后就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所以一个跟从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在哀痛当中，他不是没有出路的，他的出路在哪里呢？回转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就释放他，耶稣就脱离他。所以在诗篇30篇第五节后半部分，诗篇谈到，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这就是基督徒人生的光景，你一定会哭的，你不哭的人生是不正常，是虚假的人生，一定会哭，但是哭不要紧，第二天是新的一天，上帝会来安慰我们。早晨我们就因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安慰、上帝的作为，我们来欢呼，来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上帝。这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或者说他的信心之路上反复经历的一个经历，看见自己的罪，面对人生的痛苦，不是去逃避，不是去粉饰他，在痛苦当中、哀痛当中看见上帝的安慰，看见上帝的作为，反复的经历这些之后，让我们信心就好像如同火炼的金子才宝贵啊！一个金子不经过火炼，它没有价值，它全是杂质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安慰啊，从哪里来呢？我以前我的一个老牧师，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在亚洲，他一生大多数时间全部在亚洲各个国家在宣教啊。结果后来 他到中国大陆啊，我们在一起服侍很长时间啊，我非常尊重这位宣教士，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那么在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当这个宣教士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告诉他，就是他最爱的一个儿子出车祸死掉。然后我们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几十年过去了，无论当我们有意或者别人有意无意谈到，哎，谈到他最爱的儿子死掉了，当我们一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师母的眼睛就是红的啊，眼泪就要流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的照片，但是去年我去看这个老牧师，他退休了啊，宣教士退休了，我去看他，后来我到他们家的地下室有一张小床，然后床上有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我从来没见过，但我一看那个年轻照片，我知道这就是他那个失去的孩子。所以我们人生诚实的面对他，每个人你都可能会经历这些，你会离开你最爱的人，有一天你找不到你最爱的人，有一天你最爱的人也找不到你。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时刻？我们告诉自己，哦，不会发生，不会发生，逃避不了，逃避不了。但这个老牧师和师母怎么面对呢？他们继续走他的人生之路，他继续走上帝让他们所走的路，结果上帝就在他们的服事当中赐给他们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就好像我们这样的人，赐给他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而且有一天这个老牧师知道，有一天他要看见他最爱的这个儿子在荣耀里相见，那个日子是好的无比，这是我们最深的安慰。上帝许可我们，上帝把他所爱的儿女暂时许可我们陷入在哀痛当中，甚至陷入到绝望当中，因为上帝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有永生，这一切都会过去。有一天当我们与上帝在荣耀里相见的时候，圣经说一切的眼泪都会擦掉的，我们心里只会充满喜乐，我们心里没有忧伤，就好像那些哀痛那些痛苦没有发生过一样。上帝的医治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些痛苦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你被极大的喜乐和充满，你忘记了，你忘记了你曾经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我最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天堂是真的》，可能有些弟兄真的也看过啊， Heaven is for the 天堂是真的。那么这个电影讲的，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牧师他的孩子四岁的孩子有一天就是得了重病啊，差不多要死掉，结果最后被救回来，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看见了天堂啊，看见了耶稣，他看见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比如他的爷爷啊，他还看见一在天堂看见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跑过来跟他拥抱，然后最后他后来他告诉他的妈妈他在天堂里见过什么，后来最后他知道他在天堂里碰到那个小女孩是谁呢，就是他妈妈曾经流产的一个孩子，曾经流产的一个孩子啊，这个流产的孩子是他的妈妈和是他的妈妈爸爸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是隐藏在他们心中最深的秘密，最深的哀痛，他们为这个流产的孩子痛苦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们心里最深的痛。但是这个小孩在天国里告诉他们，我见到那个小女孩啊，她就像我的姐姐那样啊，只是说小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看这个电影啊，因为我们不需要亲眼看见天堂，我们相信是天堂存在的，我们不需要亲眼看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看见的人更为有福，我们有圣经就足够了，有圣经就足够了。那么耶稣被钉死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灰心绝望，他们去家乡以马忤斯的路上，结果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主耶稣是怎样安慰这两个灰心绝望的门徒呢？主耶稣把圣经的话指给他们看，结果这两个门徒后来回想起来，当我们看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如同火一样的在烧啊，心里充满了火热，心里得到最深的安慰，有圣经足够了。但是呢，这个电影也提醒我们一点，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这个电影提醒我们天堂是真的存在，圣经的话是真的， 我们能够相信一个四岁小孩子说的话，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上帝说的话呢？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你所读的圣经呢？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得安慰，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相信神界的圣经所告诉我们有天堂，有永远的祝福，有我们天上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一切的眼泪没有了，在那个地方一切都会过去，这是我们最深的安慰。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圣经这样讲耶稣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约翰福音14章3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啊，在约翰福音16章22节，主耶稣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心里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罗马书8章24节，前面那半部分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罗马书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了。所以我们最深的安慰是在哪里？我们最深的安慰是在哪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多少年？400多年，400年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有没有听他们的呼求？上帝说他有听他们的呼求，结果上帝就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上帝一定会安慰我们，但是上帝许可他的儿女在埃及地怎么样？400年，很长的时间，非常长的时间。但是400年与永恒比起来算什么？我们会忘记那400年，在永恒里面400年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有一天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有一天与上帝在荣耀里相见。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今天又是讲小说又是讲电影，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当幸福来敲门》，可能有些人看过。这个电影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他讲一对黑人父子啊，他们的生活就很贫穷，穷得一塌糊涂。这个爸爸就带着这个小孩子每天在这个地铁的厕所里面睡觉，没有地方住啊，到厕所里睡觉。后来厕所里去晚了都不行，有别的流浪汉在那里，结果他们就找到有个教会，这个教会给人提供床让人可以洗澡，他们就到这个教会里去。但是要怎么样排4个小时的队，你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你要走，要排4个小时。结果有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很印象很深，回头让我非常的震惊，就是那帮排队的人排4个小时，你可以想象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流浪汉，一无所有啊，对不起，流浪汉一无所有，可能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是最绝望最失败最底层的这样的一群人。结果他们来在教会当中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唱：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大山是何等的高，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何等的难。是的，我们知道。后来我看到这里，我说你们当然知道了，你们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你能不知道吗？排4个小时就会睡一晚，他们当然知道。但他接下来唱的歌词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接下来他们唱什么呢？他们唱：主啊，求你不要移开我前面的大山，主啊，求你不要移开我前面的荆棘，我求你指引我前面的路，重担虽然在我肩上，痛苦虽然难以忍受，但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只因为我与你主啊我们之间有约定，有一天我们在荣耀里相见，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里相见。什么是我们最深的安慰？就是这个约定是我们最深的安慰。这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耶稣基督亲自来坚立这样的约定。上帝与他的选民，上帝与他的子民，上帝与爱他的人立下了这个约定，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约定。 这个约定是我们最深的安慰，这个约定不要让我们逃避我们面前的高山，不要让我们逃避流泪谷，这个约定让我们得安慰，这个约定让我们力上加力，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约定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与我们的神要在荣耀里相见。所以感谢神，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今天如果看自己，哦，我的人生很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人生。很多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也是这样看自己的。我们以前谈到那个少年官来到上帝面前，他是这样看自己啊，摩西的律法我从小都遵行了。还有一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不是奉你的名啊，医病赶鬼行这样的异能吗？结果上帝对这样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愿意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自己的人生，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啊，我们不要做那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觉得我们很丰富啊，圣灵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为这样的光景而哀痛，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最深的安慰，最深真实的安慰。因为上帝与我们有约，上帝用他的血立下这样的约定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今天来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自己，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啊，若不是你怜悯，若不是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早就随流失去了，我们早就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啊，被魔鬼的淫威所吓倒，我们早就灰心绝望。主啊，是你大能的手一直带领我们到今天。主啊，你今天也把我们带领到你的圣殿当中，带领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因为你要安慰我们，主啊，你要安慰我们这些哀痛的人，安慰我们这些绝望的人。主啊，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愚昧瞎眼，我们总是在逃避，我们总是在隐藏，我们总是在掩盖。就好像当年我们的始祖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逃避上帝的面，逃避自己的罪，掩盖自己的罪，隐藏自己的罪，用必朽坏的草木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罪。主啊，我们今天愿意赤裸敞开来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逃避，不再面对，不再相信那些轻飘飘的安慰，那些虚谎的谎言。主啊，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若不是你来医治我们，你来拯救我们，我们早就丧胆。主啊，我们早就偏行己路，我们早就远离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再次想起你与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吧？就是有一天你要接我们来到荣耀当中，在那里与你相见，是吧？愿你这样的约定成为我们最深的安慰，是吧？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最爱的人，与我们最亲的人，是吧？有一天我们要相见，有一天我们要与我们最爱的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为我们从三天死里复活的主，我们要相见，在那荣耀里。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